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何谓正思维。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问了一些问题，其实呢这刚好呢跟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很相关的。那正思维当然从这个字眼就大概知道，就是说正确的思维。但是要有正确的思维呢，首先呢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见和基础。当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为基础的时候呢，那你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动力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所朝的方向就不太一样。比如说你说恐怖分子，他们也有很有冲劲啊，也很有推动力啊，而且很勇猛啊，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带他往哪一方面去走，那就是因为知见上的不同。所以呢在佛法当中我们说正见非常非常的重要，要以正见为导，然后以这个正见为我们思维的一个根据。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思维呢才会让你慢渐渐的启发真实的智慧。如果你的知见是不正确的，然后你的思维是依赖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不正确的观念在思维的话呢，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大家平日一样，越想越烦，那处理事情呢越搞越糟。那就是因为我们思维的模式，我们所立基的这知见呢，其实不是清净的，也不是真正能帮我们解决的。其实呢它包含了很多自我意识，很多自我的烦恼，很多自我的观点，其实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其实我们大家其实智慧都还不足，所以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单单看家长带小孩，其实很多时候你说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个，当然有一些是基本道德就很明显的，那有很多时候呢很多是习惯，你妈妈怎么带你就怎么带你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事情呢有一些事上也没有真正的所谓对还是错，而甚至有的事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一直的传递下去。所以呢在佛法里面一定要有正见为基础。那正见呢我们上个学期大概讲了一下，但是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因为不管大家是就是说虽然我们就是大家学佛，但是呢真正来说要得到正见，这个所谓有这个正见呢，其实它要变成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任何时刻呢它很自然的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听闻了我常常来听闻佛法，我读了几本经或者是我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说我们已经正见具足，其实是不见得的啊。所以正见要能够非常稳固，才得到闻慧的一个具足。闻慧呢也就是从听闻佛法而得到的智慧，但是这个听闻佛法而得到的智慧呢，这个因为是智慧，所以不是只是一般的这种知识而已，它要达到这个就是达到呢就变成是你的一个人生观，你一种处世待人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这个正见能够具足的时候呢，才能够说是闻慧成就。那有正见的话呢，那自然在我们的信仰上呢也才会有真正的正信。对，这个正信正见听起来很简单，事实上呢要真正做到它稳固呢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都是只是在培养正信培养正见的阶段啊。所以因为我们大家访问自己，事实上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其实都还是不够稳固的。那谈到正见呢，佛法的正见有两个方面，我们来就是再加强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 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说不敢想象说，不敢说讲得太远，说解脱成佛，至少我们希望做一个好人的话呢，那有几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那第一个就是如何判断善恶，这我们上次谈过的啊，就是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因为佛教徒要很清楚，因为这个连带的跟因果就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善恶的话，然后你又听说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什么叫做善恶？你不能分别的话，其实就不能够确定说你做的因是不是正确的。所以第一个呢，从善的角度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呢要能够是清净的，是要善的。那所谓清净呢，就是不要包含呢嫉妒、骄慢、嗔恨、贪欲、自私这样子的心态在里面，不要太有太不要有太强烈的自我啊。然后呢，纯粹呢就是为了利他，希望别人能够得到快乐，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当我们行个善事的时候，我们要反观自己，我为什么要行善？如果说纯粹只是说因为我必须要给我自己累积一些功德，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善还不是纯善的，不是真正的善。因为你会发现到呢，有一些人就说我必须要做100件善事，然后做完了哈，我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就不再做善事了。他说我发的愿就是说，如果说我的生意今年能够赚钱的话，那我去还愿，我要去做100件善事。有的人是这样子，就这样子的。然后呢，他100件事情，这个钱赚了啊，银行这个真的生意做得很好。然后呢，钱赚了，然后呢，他就去拼命去做100件善事。做完了善事过后，好，事情就了了。然后接下来又在想，下一次明年又要再求什么，然后又在发不同的愿。那这样子的这种善事呢，事实上从心来说呢，并不是纯善的，并不纯的，其实都还是一个很自私，一个为了自利的这种心态。那没有从这个善事，如果他从这个善事当中呢，虽然是开始的动机不是很正确，然后但是透过善事过慢慢养成一种好习惯，喜欢帮助人的话，那也还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真的是只是纯粹一种很自私的心态，就是我要行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心态上呢，必须要清净，是真正的希望他人得到利益。那第二呢，就是要从他的结果来看，要看他的结果呢能够呢帮助到别人。所以就是说结果呢要利益他人。那如果说这个当中呢自己也能够得利，比如说自己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那当然也很好啊。那至少呢一定要利他。如果结果只利你自己呢，没有利他人，这个叫什么善事？所以很多人做善事是利益自己，那事实上不叫做善事，善事应该是要利他的。那如果你的善事只是利己不利他，那这不叫善事。如果你的善事不利己也不利他，那做来干嘛？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从结果来看呢，也一定要必须要是利他的。那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要一点智慧，要怎么样的善巧的去进行。因为有一些人行善的时候呢，常常就发这个很高兴的心要去行善，但是没有考虑到他所用的方法，结果呢伤害到对方，那结果对方就没得利，或者说对方很勉强拿了你给他的东西，但是心里就自尊心受伤害，那这样子呢也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从善恶来说呢，就是如果是心是清净的，然后利他，那我们就善。如果呢我们的心不清净的，那结果又害别人，那当然这个不叫做善事。所以这个善恶，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世间有善 有二啊，这个是在我们凡夫的境界呢，不要说一切是空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空，我们都还会觉得我在行善那你空在哪里？所以当你还是这种境界的时候，你不要呢这个唱高调说你是空的啊，为什么我不需要行善呢、啊、我已经是空了，那你是空了你干嘛呢还在说我为什么要行善？如果你是已经是无我的话，你就会很融洽的跟一切都能够融合。那所以呢这个在凡夫的境界呢，我们要知道说有善有恶，因为在凡夫的境界，我们就是要随顺这个善恶，慢慢净化自己，减少我执，我执越来越减少的时候，你真理才会看得越清楚。所以佛陀的教法，佛陀非常的慈悲，他就是根据我们应有的程度，让我们把透过知道什么叫善恶因果的时候呢，慢慢把烦恼克服减少。当你的烦恼贪嗔痴减少，我越来越小的时候，你看事情就会看得比较广阔一点，然后真理呢也就会能够看清楚。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这样的道理。你要从烦恼当中去体悟，然后才能就能够觉悟到什么是真理。那你不要说我是已经修行很好的，我只是要去证菩提，事实上烦恼跟菩提并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在于你自己心态的差别而已。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说，在世间如果说我们希望来生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说今生做人呢能够做得幸福快乐有信心，在生活当中能够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信心，然后呢生活安稳，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啊？所以然后怎么样依佛的教法能够去创造一个这样子快乐的未来啊？所以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很重要。那知道有因有果，那这个因果法则不是佛陀创造的，佛陀只是在他澄清专注的心态之下呢去觉察到这个宇宙的自然运作的法则，然后他就可以从这个运作法则当中，他知道善的因会带来快乐的果，然后恶的因会带来恶的果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一切世间的一切有因有缘，有这个所有的业报呢，所以我们遭受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呢，其实都是有因缘的，那都是跟我们自己的行为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善恶跟因果呢，一定要两个是要相连的，否则的话你纯粹讲这个善恶不讲因果的话，那个善恶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不能够逼一些人，不能够就是鼓励一些人去做一些善事。因为如果说你说你应该行善了，行善了又怎样？如果你不讲因果的话，他就觉得那我干嘛要行善，我造恶也是一样，我行善也是一样，为什么要行善呢？但是所以善恶呢一定要跟因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有它的价值。那这是第二点，就是一切我们所遭受的一些业报呢，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带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因果，佛教所说的因果不是只局限在今生，其实我们从无始以来，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不断的轮回，就像这个河水一样，有时候你住在这个村，你只看到这一段河，但是它是从上面流下来，等一下它又再流到下面去，我们现在只是在现在这一段啊。那所以呢这一段的一切呢，当然你在这个中间所做的可能都会有影响它，但是它有一些会从过去带来的，那你现在所造的一切也会影响它接下来的，这是我们必须了解。佛教讲的因果是三世的因果，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但是它是可以改变的啊。 所以过去的所做的一切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可以慢慢的改变它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有的观念。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凡夫慢慢的修学是有可能净化自己，最后成圣人的。就像佛陀一样，跟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世间，身为凡夫，但是他不断的修持，反观自己，减少自己的我执，减少自己的贪嗔痴，澄清自己的心，专注的心，去体会世间的真理，而得到解脱自在。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修行。所以只要我们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去修学的话，是有可能从凡转成圣的。所以这个佛教所说的这个因果呢，是包括佛陀的修行，其实也就是随顺因果的。因果其实不是一定是带你，很多人我们谈到卡玛的时候，好像都是业障，是因为我们造的太多的都是坏的。但是事实上呢，你要从凡夫去到圣人，也就是因为有因果法则，所以才有可能从凡夫到圣人。你说是不是？不要说从凡夫到圣人，单单要从现在我们的生活去确定说我们以后的生活是要怎么样快乐的，也就是因为有因果的法则，我们才有创造自己未来的可能性。就像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我们希望一个快乐的生活。什么叫做快乐的生活？你期待的快乐的生活是什么？什么叫快乐的生活？你要的快乐生活是什么？
不做亏心事。
不，我现在是说你想象，你梦想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的理想的幸福快乐生活是怎样？
平静啊。
平静，好，平静。第一个是平静，就是生活很安稳，心也很平静。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当然了，因为我们在普通生活上碰到
像
这样的东西，也有贪
嗔痴，
也有恨人家。
那我们
想，对，怎么样去？如果越来越憎恨人家，或者是生气，心里不舒服，也不。
所以我们希望的，理想幸福生活就是心，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心能够常常保持在比较安详的状态，不会有太多这种贪嗔痴在影响我们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在做事情上呢比较有信心，就是说在能够有比较有智慧的判断啊，不会说被自己的情绪牵引而去啊。然后还有可能就是生活上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平静啊，也就是不要有太多好像让你觉得很危险啊，很恐慌的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物质生活也不要太缺乏了哈，不要太穷了哈，不要太穷，然后也不要生了，对，但是而且呢不要穷，但是也不要太有钱了哈，就变成，然后不是说不要太有钱了，就是说有钱要做，懂得做人哈，不要很有钱然后笨笨的哈，那也不好，就是也要有点智慧嘛哈。对，然后也希望说有一些常常有一些好朋友能够鼓励我们跟我们一起学习，对不对啊？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培养怎么样的因？因为这很重要。很多我们时候我们很笼统的就说我希望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呢就盲目的一直赚钱，希望去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好像就是幸福快乐的生活只有就是赚钱，去拿钱去买幸福快乐的生活。请问哪一个 supermarket 卖给你？
有啊，
一个人
是 利益之主。人生最要紧是要有钱，没钱就不能生。
对
呀、啊，我说。
对呀、啊，
但是钱，
但是买了钱，对呀、啊，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最后呢，老婆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天天都没有在家，然后小孩子不听话了。”
对、
啊。你买到幸福快乐吗？
还要自杀那时候。真的，我那天的个是这样，他掉了要自杀，他钱没听钱。
因为他也真的是有的，就是他真的很用心，他以为就是这样子能够买幸福快乐生活，但是他忽略了照顾他的家庭。结果小孩子变坏，然后太太或者是先生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那他全心全力就想，我赚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你们。
对。
那你们现在一个一个就不要我了，所以他就不能接受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他就会想说，你们这些人真的很没良心。但是他也没有考虑到说，他自己的这样子的做法，虽然他的心可以说，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一条心这样子哈，但是就是他什么呢，就是智慧不够嘛，没有去想想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需要制造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如果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生活能够呢，这个物质上能够满足啊，有好朋友，也不要太笨，心能够安稳啊，然后这个心常常保持安详的状态，那就有几个方面我们要去注意。第一个就是说物质上不要缺乏的话呢，当然你努力工作是一点啊。第二呢，就是佛说要布施，布施有布施呢，你才会来生呢不会缺乏。布施就是种福田，我们常常看到人家是种福田。什么叫种福田？就是这个田呢，其实是比你们去投资还好的，投资会贬值，然后你又怕你投资到错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种福田的话呢，种福田有几种福田，两种福田，一种叫悲田，一种叫敬田。悲田呢，就是发出于慈悲心的，比如说你捐钱到医院孤儿院学校老人院这些是发自于你的慈悲心的。敬田呢，就是你一般我们说供养，就是供养父母、师长、三宝，那这是发自你的恭敬心去种下去的。那因为这些地方呢，你种下去之后呢，你即使我们死了过后，你发现别人还能够继续去享用你所捐出去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你所捐出去的，就每个经过的人呢，都其实跟你结了一个善缘，他其实已经就是加倍了他的功德。所以呢，佛陀说布施就像种一个种子，你种一个种子，一个稻苗长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稻谷有多一个种子长出来一大串出来啊。所以佛陀说，如果我们希望在物质生活上不要缺乏，要学布施。那更何况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赚这些钱，其实这个能力也是靠很多人的资助才有我们今天。所以当我们去布施的话，不要想说是我那么伟大在布施，事实上你的知识、你的能力本来就是靠了很多人让你有这个能力去赚这么多的钱。所以去回馈一下，其实并不是说一个让你就觉得要沾沾自喜，然后就是必须要觉得很洋洋得意的那种事情啊。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是一种回报的心、回馈的心。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才能够让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骄慢心不要升起。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布施呢，还有我们说布施，财务的布施就种在这两个福田。那这个布施还有分法施，所以我们说有财施、有法施。法施呢，就是用佛法或者是说你的知识与别人分享，你不吝啬你的知识，你学习学得好， 你欢喜去教导你的同学，你欢喜去帮助你的同学，不要说啊，还好，我这次我一定拿第一名的，他们都全部不会。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吝啬与别人分享，等到哪一天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想愿意教你。然后另外就是，当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虽然别人也进步，那事实上你自己进步的更多。其实当老师的人，你会发现啊，你自己在教的时候，比你自己学的时候还学习的更多。然后，所以你愿意布施，布施佛法，布施你的知识，那让你呢来生呢，这个在这个就是因果嘛。你欢喜别人有知识，那你就不会生得愚笨了，对不对？然后更好的就是能够以用佛法跟人家分享，那这样子也增长你的智慧。然后呢，布施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无畏施。无畏施呢，就是给别人带来就是给别人安慰、鼓励。有一些人呢，刚好比如说心很颓丧的时候，你能够给他一些安慰、一些鼓励、一些提示。那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自己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你会发现，你因为你常常以一个善良的心去鼓励别人，正面的去鼓励别人，那别人呢，也会同样的对待你。那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因果之下呢，你会发现你周遭的好朋友会多，所以这些都是因果。你看每一个因果其实很明确的啊，所以有些人呢以为就是说用钱就买一切，其实那只是一方面的。所以有些人他布施，他就要保家里平安，他就去布施，然后他就以为说布施就一定保家里平安，然后就天天为什么我常常去寺院布施，我家里还布施还是不平安。其实这个是有很多种原因啊，问题是第一个是你布施是财务的布施，然后呢你回到家里跟家里的人还是吵吵闹闹，大家也不柔软一点说话，每个人都是用喊的，那你家里怎么平安，对不对？然后大家回去布施了，也没有把佛法用在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当中，大家还是互相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甚至兄弟姐妹都这样子，那怎么样去得到平安呢？不是说布施了就保一切，对不对？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我们所做的行为就不随顺佛的教法了。所以不是佛不保佑我们呢，是佛已经把道理讲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答错，我们这个没有读熟，也读了也不会用，那才把它用错了，那所以呢就没有达到应该要有的效果。然后呢所以这个是说到布施。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希望生活上呢比较平安，其实要持戒，你不做亏心事，像你说的不要做亏心事，持戒，以戒为我们的一个模范，不要去触恼别人，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到别人，那常常有一种护身的心，爱护众生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生活会比较平安，这是有因果的，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对啊。所以呢像古代呢有一些宗教呢就是谁生病了就杀鸡杀鸭去祈神去求神啊什么之类的。佛陀时代也有很多外道是这样子的，佛陀说这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你已经生病了你还去杀鸡杀鸭杀生，然后你祈求自己的生命的延长，这有合理吗？这不合理啊。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延长，应该是要去护身啊，去放生啊，对不对？而不是杀了生命来祭神啊，这不合理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懂得什么叫因果，什么叫善恶之后呢，那你在做正思维，你才能够说人家告诉你啊，你家里这么多事啊，叫你 会人家会提供很多各种各样的意见给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适当的抉择，适当的思维，这个就是这些基本的证件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刚才我们说还希望说我们的心常常保持安详平静，那就要学习静坐。静坐呢，让我们的心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比较平稳，然后又多听闻佛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有智慧的熏习，心比较平稳，然后这个静坐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贪嗔痴不会那么样的躁动，那你能够静下来，那控制一下，降服一下你的贪嗔痴，那你就心呢就常常比较安详。所以呢，如果常常能说布施，财务的布施、法的布施、无畏施，然后还有持戒，还有禅定，那你这样子呢就朝向一个幸福的生活，就是在物质上、朋友上能够具足，然后呢知识上啊，还有就是在生活的平安上，还有就心灵的安、心的安宁上呢，也能够做到。所以你看，每一个它有它的因果，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你如果能够了解佛法的道理的时候，你就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很清楚是这样子，那你生活就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迷茫。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抉择，不知道这样子的抉择对还是不对，啊，所以这个证件很重要，啊，所以第一个证件呢，世间的证件就是说，单单从我们希望说我们做人能够做得更好，那这个基本的证件就是有善有恶，有因果业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这基本的这个证件我们要有，啊，这个是从凡夫的这个境界来说。然后呢，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更了解佛所说的一些真理。那所以这个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做世间的证件。那这个世间的证件还是在六道当中轮回的，因为还是一个我，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进化自己。那进一步的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说，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希望说能够越来越做一个好人，但是呢，毕竟一直在生死当中轮回也不是办法，所以看到呢这个生死轮回之大苦，一直在生死当中一直轮回，然后呢自己还是把握不了自己啊，真的生死很苦，能不能超越，那不要在六道轮回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所以呢这个了解到呢这个人生的这个轮回之苦，贪嗔痴在心中天天呢降服不了那种苦啊，然后呢这个生老病死苦啊，种种的，还有这个世间的一切不稳定，一直变动不停，那这种也是一种苦啊。是从了解到世间的不圆满，世间的无常，觉得好像一切都不能安稳，而感觉到很苦啊。所以我们说呢，有以前也谈过呢，就是也叫做三苦，也第一个就是苦苦，就是生老病死苦啊，爱别离苦啊，求不得苦啊，种种这些苦，就是当场呢你就是感觉到很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外苦，就是原来好好的，突然间发生一个事情啊，那就很苦了。比如说你在一个 party 突然间发生一个意外，那一个朋友掉下来死掉了那种就是突然间很苦，那个是坏苦。然后呢就是行苦，就是一直不稳定，一直在无常变动当中。你交了一个好朋友，你说你希望这个朋友永远跟你那么好，然后一切如理想的，然后慢慢的你们两个就成夫妻，然后接幸福快乐的生活，很多梦想，年轻的小孩子都会有很多这些梦想，但是在你心中又有一种忧虑，对不对？会不会变心？是不是会这样子？这一种就是辛苦。你找一份工作 interview 好好 interview 了好多间，最后总算找到一个去上班，但是战战兢兢，战战兢兢也就是辛苦，就是因为什么战战兢兢，哪一天会被老板炒了，可能他们会不喜欢我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是苦，虽然得到了，但是还是觉得对，不能够，因为它会变的嘛，肯定会变的，有一天，只是说变好还是变坏而已啊，啊，所以呢，这叫做辛苦，所以这个是世间的真相。那所以呢，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子呢，很苦，怎么样去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会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超越这样子这种无形的束缚啊？好像一个心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一样。对不对？能不能超越它而得到真正的解脱？那佛陀已经超越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宇宙的真理、自我的真相，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强的一个无形的束缚的一个感觉。那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这个一切是因缘和合的。一切是缘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也就是说，一切的产生它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在无常的变化当中，随顺因果法则，在无常的变化当中，那事实上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那但是因为我们常常有自己一种期待臆想，然后就一定要他这个样子，然后有一个我们想要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又不想要他变，那所以呢，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说，好，这个这样子产生，然后它慢慢的变，慢慢的变，我们随顺它的变，然后去创造接下来所要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个变化，而也了解到说本来它就是如此的。如果我们大家想想，如果有一些事情你想本来就是会这样子变的，你就不会怎么样啊。像妈妈看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她不会觉得怎么样，哇，长大了长大了，你不会说哇，他怎么长了一寸就是到老的时候你不想接受的时候，你说哎呀老了。很奇怪，我们有时候很欢喜无常，有时候很不喜欢无常，然后有时候又希望无常停下来，对不对？很奇怪哈。但是无常是宇宙的真理啊，无常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就是像流水一样的在流。但是我们常常以我们的观念，想要把这个宇宙的法则叫它顺我们的意啊，这个也很为难这个宇宙的法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那你要叫他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呢，其实一切是条件性的，是因缘和合的啊，它是无常变化，没有固定之性的不变的之性，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很极尽的。其实就是一切是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我们说像海水一样的，海水就是很多水珠，跟河水一样是很多水珠，它其实本身水珠本身并没有，其实很融洽的，只是说风吹的时候它会掀起波涛汹涌的那种状态，那个只是一个外形，但是水本身就是还是那么样的平静的，像云也一样的，风吹一吹形成一个什么形状，但是它其实就是很多的水珠一直都是很融洽的，它们根本就没有问题的，你了解吗？所以呢，事实上宇宙的一切其实就是如此，就像我们的身心一样，跟宇宙都是很多因缘条件，本来就不需要有那么样多的冲突，是因为我们把一个一个个体化， 然后产生一个自我意识，然后产生对立。如果我不把自己我抓得那么强，知道你是一个缘起，我也是一个缘起，本来就是如此，不要有一种自我意识在对立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摩擦。是因为有这个很强的自我意识，然后就很强的一直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对立就很强烈，越强烈你的贪嗔痴就越强烈。如果你的自我意识没那么强的话，其实本来就会就是互相包容的。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呢，还是会有一些慈悲同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稍微减轻一些的话，了解到每一个其实都是因缘和合体，然后每一个其实都是我们都是有相互的关联，都是在这个宇宙间呢，大家都是因缘和合，互相支撑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同理心。但是当我们把自己隔体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只想到自己，不会有那种同理跟别人融合的那种心态。那但是有的时候稍微当我们把自己放低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会有关怀到别人。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是有可能做到。然后就是当你把我越放越小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把我越放越小的时候，你那种同理心就会越强。那一般比如说妈妈或者是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其实是因为你把我放大，把这个归纳成属于你的，所以你就同理心到你自己的这个范围。但是真正来说，像佛陀一样的是，他破除了我，而整个融入所有的一切众生，而能够同理所有众生的心态，那个就是平等的大慈悲心，这是它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处世间法呢，所以刚才说到世间的正见，然后现在说到要超越这个生死轮回呢，我们要了解苦，世间的苦无常，了解到缘起无我涅槃极境的这种真理，了解到这个我的真相是什么，苦恼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呢，要了解世间的处，要能够处世间，要能够在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中呢，不要一直陷入呢这个自我意识的这种这个纠缠呢，我们要从处世间的角度去，从缘起的角度，从一切是条件性无常变化的无常无我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呢，另外呢，佛陀也告诉我们四圣谛法。其实佛陀觉悟是觉悟缘起的道理，但是呢他把这缘起的道理呢用方法说出来呢，让我们去修学。那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世间的苦无常的这种真相，然后呢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人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多苦恼，就来自于我们不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然后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然后再发动呢贪嗔痴的行为。然后这个呢就接下来就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的摩擦，也造成自己心中的很多的苦恼。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些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了解到这个我是什么，而能够透视它，不再产生这么强的自我意识，然后贪嗔痴消减的话呢，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得到清净自在的。那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去修，也就是在我们的 身口意行为当中呢，常常去反观自己，常常在，因为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行为，所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去想，我这样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因为我嗔恨我这么说，因为我要炫耀自己我这么说，还是我说这个话是要帮助别人。事实上也可以用刚才我们所说的善恶的那个判断来看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抱着什么心态在说话，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对人有利。如果我们说的话对别人没有利，那就不要说。我们其实人呢，说话很多话都是废话，真正需要说的话其实不多。有的人在电话上可以打电话打了几个小时，你问他你说了什么话，不知道，东扯西扯了，讲了很久，反正现在电话费很便宜嘛，对不对？当然人与人之间也需要联络感情，是联络一下是好了，互相鼓励一下，但是呢讲的太多的时候就容易讲到别人家你的是非去，那就不必要了。所以呢，真正如果说我们想要让心比较安静，然后不要那么散乱，静坐的时候能够比较安静，比较容易专注的话呢，就不要讲太多的闲话。因为你习惯讲闲话的时候，习惯一看到什么东西呢都要插一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静坐的时候你一直会想要讲话，你虽然嘴巴不会讲出来，但是脑子里面你一直在讲话，会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言语上呢，就是伤害别人的语言不要说，鼓励别人的话可以说啊。那所以呢在言语上呢，就是比如说出口骂人的，那表现出我们的嗔恨心嘛，我们的生气啊。那不管是你觉得你对，所以你可以生气也好，但是生气本来就是不对，伤人伤己啊，对不对？你生气太多的话，自己会容易心脏病。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粗暴的语言不要说，说出来伤害别人，虽然你很生气，你觉得你有道理，但是你有道理，你主要我们要想想，讲话的目的就是要沟通，讲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你用粗暴的语言说出来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会制造更多的恶果。本来事情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两个人都在生气，就尽量想最恶劣的话来刺伤对方，结果呢本来那件事情是很小的，但是呢想想好这件事情我不要想，但是他那天不应该用这个话讲我，就变成是接下来的问题了，是你后来说的话而产生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必要的。所以呢粗暴的言不要说，谎言不要说。为什么要说谎？不是保护自己的面子，就是遮盖自己的错误，要不然就是贪求自己的利益，有没有正确的？当然你们说有时候有人生病啊，我们不能够太坦白啊，那个是善意的，那不是恶意，那个不是说那个就是慢慢的才透露，不要一下子透露啊。那还有就是不要呢这个背后说人家的闲话，或者是说这个我们说两个舌头啊，就是挑破离间，是挑破离间，那挑破离间是害人的心，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挑破离间，那也是不好。然后还有就是不起疑，起疑呢就是说无聊的话，没有意义的话，甚至呢引人想入非非的话，那些都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些呢我们要避免。那从这样子呢，你在生活当中去观察，然后慢慢减少自己的贪嗔痴，还有在行动上呢，行为上就是 这个不要去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啊，不杀啊，除了不杀之外呢，我们要学会去爱护啊，然后还有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偷东西，这个偷东西一般大家不会，但是贪小便宜比较容易啊，或者是偷机取巧啊，像说但是在座的可能都是海外学生，那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澳洲这里的政府的福利，有一些人很会呢去做偷机取巧，去申请政府的津贴，或者是说做假账啊，这些呢其实真正来说也可以说是偷盗的部分啊。那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我们就是互相的尊重，不邪淫啊，能够呢互相的这个尊重自己的伴侣啊，那也尊重这个自己啊，这个是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一方面也减少自己不必要的欲望，因为本来这个淫欲呢就是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修行，但是佛陀也知道说一般的人都还是不能够免，那所以呢至少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呢，那你就少有一点欲望，但是呢不要去伤害到第三者了。那所以呢这个是能够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约制自己啊。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习宗教来约制自己，其实我们如果不约制自己的一些行为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只是跟着我们的欲望去奔放。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什么都懂，我们什么都会，我们不要这些规矩来约束我们自己，你想象你想会怎么样呢？每个人就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啊。那第一个呢，你自己就会沉迷在很多的欲望当中，永远得不到满足。另外当你太去追求你的欲望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伤害到别人，你会侵占到别人的也要的欲望，那时候就世界就很乱了。那更何况当我们希望说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当你有越多越多的欲望的时候，你真的能够自在解脱吗？你更不能解脱。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我吸毒，我喝酒，我赌博，我放松自己，我要解脱，结果怎么样？更糟，对不对？你被毒品绑死了，被酒又这个染上酒瘾，染上毒瘾，然后呢还欠了一大堆的债，然后呢其他事情其他时间你也不知道做什么，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自在吗？你没有工作做啊，是啊，是你没有工作做啊，即使有人给你钱天天这样子花，最后你会被你自己这个身体搞垮。你天天吸毒，天天喝酒，天天赌博，好，有人供应你钱，天天去这样子做，最后是你的身体自己受不了，你自己这样子乱搞下去，你最后你还是得不到自在，你会躺在医院里面，然后心还是空虚，所以这不是真正的自在。所以呢我们要从佛法当中才能够知道呢怎么样去寻找真正的快乐，有时候短暂的一些约束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说修行其实就是要先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品德不好的品行先修改过来，然后你才能够导向正道。如果你不好的行为你不修不改过来，然后就是喜欢的时候就去静坐一下，然后平时呢就去酒吧，然后就是偶尔两三个月说我要静静了，然后就去 retreat 一下，那这样子呢这个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一定要从我们的行为当中，所以为什么佛的教法一定从戒定慧生活规律习惯养成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就很顺其自然的一直这样子修下去。那所以这个出世间因正见呢谈到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就其实就包括无常无我涅槃极境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还有四圣谛法啊，四圣谛我们上次也谈过，也知道什么是苦，什么造成苦的原因，然后呢这个苦的原因去除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得到这个解脱，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知道说怎么去修道啊。所以刚才就是说从身口意方面呢去进行，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出世间的这个正见。那所以这个四圣谛呢就是苦，那所以这是是这两重的因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从这里去得到苦果呢，还是要从这里呢去修去得到这个极灭快乐的果。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一致引导你，所以对刚才所说的从世间的正见以及出世间的这些正见要非常巩固的留在你的脑子里面，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能够去用这一些教法来思维啊。所以世间的正见善恶因果前生后世啊，凡夫圣人，这个是世间的因果，世间的正见。然后呢出世间的就是要了解什么是缘起，这包括无常无我涅槃极境的道理，然后还有就是四圣谛的道理啊。所以这些概念要非常非常清楚，那非常非常清楚的巩固的在你的心中呢，那我们说这个能够呢对这一些这些因果缘起呢有决定的智慧呢，我们叫它叫做法住智。也就是说能够呢注意正确的这个法的智慧，有这个法住智呢才能够呢进一步呢得到涅槃智。涅槃智呢就是真实的知道什么叫做涅槃极境真理透视啊。所以这个很多人说修行我希望得到解脱涅槃，但是呢他不知道说其实基本的这个缘起因果的这个决定智呢是最基本的，你不可能说没有这种正见而去得到这个涅槃智的。好，那所以呢我今天呢先把这个讲了一下呢，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什么叫做正思维。所以能够这样子正确依这样子的道理去思维的时候呢，那首先呢就是说从这个无常无我啊，这个世间的这种种种这个正见知道了之后呢，正思维呢就是更审慎的去思辨，依这个正见，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情呢，依刚才所说的这些正见呢更审慎的去明辨去思考，这个叫做正思维。那你这样子这个思考过程呢应该呢是就是说因为在依这样子正见的引导的时候呢，当你去引发出正确的思维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对世间的名闻利养权势啊这些恩怨斗争呢，你会比较呢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因为你了解什么叫做善恶，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你了解到最终苦的原因是在哪里，我还要纠缠在这一些吗？别人跟你斗，你必须要去跟他斗回去吗？你会了解人生的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我把精神花费在这一些值得吗？ 对不对？那所以呢，能够从这个无常的正见当中引发正思呢，首先呢，我们会就是对就会深信因果，然后呢，对世间的这些这些恩恩怨怨呢，这些明争暗斗的这些事情呢，都能够呢比较就容易放得下啊，然后呢，而且呢会勇于呢行善，因为你深信因果，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引导的时候，你在思维的过程当中，你会做出来的决定呢，就是会知道说一些一直把你纠缠到更多的贪嗔痴里面的事情呢，你会容易不要纠缠下去的，然后你会有更大的勇气以及更大的这种动力呢去行善，因为你深信因果，你知道因果是要怎么这个要去培养怎么样的因，以得到你要的果，所以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有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见为基础的话，所引发出来的正思维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人事过程当中呢，你会把自己从种种的纠缠贪嗔痴的纠缠当中拔出来，不会要顺着那边而去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说，有时候我们简单的说正思维，有时候也叫做正智，也就是正确的意志，就是说你会把自己拉出来，不要陷入在贪嗔痴当中啊。所以有时候说正智，也就是不要就是不要在这个贪嗔，就是有这种意志呢，能够呢不要再有这种贪嗔痴在我们的心中啊。然后呢，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从无我的这个正思维当中呢，我们会对一些我们所喜爱的欲望啊染着的事情啊，那我们呢会容易也容易放得开啊。是刚才所说的是那种勾心斗角贪嗔痴，现在比如说这些美丽的东西啊，美妙的音乐啊，五欲的东西，我们自己很喜欢贪婪的东西，那你也会从这个从正思维当中呢了解一切是缘起条件性的，我们所追求的美女美音乐美食物种种呢，事实上它是无常，是无我的，那所以呢你也会向离欲。所以他说正思维的话呢，我们从无常的正见当中引起正思维，然后会向愿，这个愿呢也就是愿离烦恼，不是说厌倦这个世间然后什么的意思，它就是愿离这个贪嗔痴烦恼，然后呢就是能够向离欲，就是减少我们的欲望，对欲望呢你会看得淡，你正确的思维的话，你就已经知道说这个我们是人，当然我们需要一些享受中的，但是就是适而可止，你不会贪婪。然后呢最后呢能够从涅槃极境的正思维当中向离灭，那在种种的思维当中呢，能够最后呢朝向呢涅槃极境这样子的一种平静的状态，因为你会依着无常无我啊，然后熄灭贪嗔痴的这样子的思维，了解因果，而最后呢这个朝向呢让这个心的平静，那烦恼的消除的一种静态啊。所以呢正思维呢其实应该是要往这样子越来，你正确的思维的话，应该是会帮助你解决问题而得到清净自在的。 那更进一步的，如果从更进一步的，你可以想，你可以提醒自己呢，菩萨佛菩萨的慈悲的话，那你会更这个正思维的话，你会更不单单让自己的心能够朝向平静极静，那也更进一步的能够呢提升自己的心呢，像菩提，要像佛一样的圆满，要让自己心极静，同时呢要把这个佛的教法去帮助众生啊，能够像菩提。所以呢这个是从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让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减少我们的烦恼，提升我们对佛法的了解以及透视，那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如果能够联想，能够去这个同时去观想到这个佛菩萨的这种慈悲以及智慧的话，也从我们的思维当中以这个佛菩萨的慈悲为模范，那也提醒自己的大菩提心啊，那这样子的思维呢，才能够让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启发我们的智慧，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再从让我们从正见当中呢进一步的把这个智慧呢更进一步的提升。否则呢，听闻佛法所得到的还是只是文字上的智慧，那经过这样子的思维，在身口意上去实践，然后依这个稳真正很拱这个正见去做思维的话，你做出来的判断呢才能够随顺佛法，也能够让你自己身心得到清净，然后更进一步的启发智慧。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就是因为我们谈到思维，其实思维要大家去思维，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现在大概把一些基础谈了，现在还有大概15分钟，我们想一些问题，然后大家来想想，就是根据刚才所说的这些道理来做一个原则，然后来思考，如果是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答。好，那我们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如果说有人说动物生下来就是给我们吃的，所以我们吃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你要怎么回答？有些人说为什么你要吃素，动物生下来本来就是给我们吃的，
可能这是营养的呀，因为我们需要蛋白质，
所以可以吃啊，
这点点可以啦，不可以吃太多因为我曾经有想过吃什么，而且我的那个 blood test 没找出来啊，那个 hemoglobin降得厉害，白血球变得增高了，所以会带来另一种病症，所以没办法就要吃了一点，要不然身体又严重了。看个人的，因为我本身是这样啊，因为不是我不要说我，我也尝试过了，所以没有，如果没有这个营养，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吃的，突然间没有这样像。
你怎么说？
有两种看法，从一个比较基层，就是说众生平等，我不想吃你，所以我们大家平等。再多一层，就是用慈悲心的看法，就是你有发那慈悲心，觉得这个动物。为了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全是为了我就死掉，人就这样，有点。
我们就不计较，解释不要看到是生机啊，生意 OK， 你杀掉我，我要现在吃你，那就不好啦。我是觉得现在 restaurant 嘛， 他们移了嘛，到时间就难杀的，这个就不好了，就是有升起那个心理的煞，你说一煞变成煞气嘛，那整天就要气人啊，欺负人啊，如果一直在煞，你就有那个心理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煞生呢，以前的人很久以前他们是煞生的，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我们现在去买的死掉的鸡，他们是自己养自己煞，一直煞煞煞，变成你心里一直煞煞煞那个煞气，所以不喜欢就动不动就拿刀来煞人。以前的人是这样，现在的人没有很少，就是买生死掉的鸡吃。
那谁煞他们？
大概的卖光卖那个钱，那可能他们当作是作孽，而且现在 restaurant 的人，
所以那些人就煞气很重了。
当然有的也是最后也是我看到一个也是最后他没有煞没有卖出了，也是刺死相婆，我曾经看过的，他觉得他很不对，也有我在马来西亚的。但是现在就
那所以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要吃我们就请别人杀，那他自己去遭受他的后果。那
对，我们不要这样做，好像去 restaurant 不要去看到鱼，我这条鱼很大啊，你杀了多少钱了啊，这个就不要了，因为你这里有动机叫杀是吧，你心里是吧，所以我们拿的是 OK， 你死掉不是我们杀的，因为他们杀鸡，现在杀鸡也都是有一种不是乱乱杀的牛啊什么，他们都有，他们给他们慢慢死掉，不是残杀，因为残杀是 illegal， 在澳洲法律上不可以，他们不可以乱乱杀，所以他们是好像不知道，好像最近他们可能你听过，他们印尼啊，他们就乱乱杀了，这样你就残忍了，那个禽兽是残忍的死了，你要平平静静的这样死掉可以，我们吃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
那么对不起
你们，他觉得其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
对，
你们同意他的说法吗？有人摇头，那你们说
尽量不杀生，就是这样。
贤惠，
不懂哎，因果轮回。
因果轮回，
假设讲我们那一天做错的事情，我们叫我 reborn 的时候，可能我们被杀掉也是因果的一个关系而被杀掉。
然后你不管你是被快快杀还是慢慢杀，都是被杀，对不对？
被快快杀，被慢慢杀，也是你因果。你因果好，不是没有相通吗？是这样的道理吗？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要第一个，我们说到动物生下来就是给我们吃的，所以我们吃它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个，动物生下来就是给我们吃的吗？这是谁定的规矩呢？为什么我们就有权利吃他们？
他们也有权利吃我们。
对呀、所以动物生下来就是给我们吃的，这句话本身就有道理，有问题啊。是谁定下来说动物生下来就是给我们吃的？如果是我们人自己定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人太过骄傲，认为说我们好像比他们聪明，所以常常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小孩子说，如果有一天那个 ET 那个外星球人来到这个，他看到我们人呢，他们可能比较聪明，因为听说外星球人比较聪明，然后如果说外星球人来到这里看到我们，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些狗一样，他说啊，这一只很胖，我拿来当 barbecue， 那你们大家都不敢出门了，因为那个外星球人在外面正要抓东西来 barbecue，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以为我们智慧比较高，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主宰这一些动物，但是是谁定下来的规矩呢？如果是我们人，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贪吃，所以我们就说它是生下来给我们吃的，其实我们的我很大，然后我们其实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是万物之灵，然后我们就有主宰他们的能力。你就把你自己想象外星球人来的时候， 那他们比我们，假设说他们比我们聪明，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发达，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是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一群动物一样的话，那请问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第一点哈，这是其实是从我们的骄慢心升起而来说，动物是可以给我们吃的，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说，然后说我们可以吃的。那这个第二呢，我们要有能要这个要了解到说，动物其实也有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要判断善以及恶。我们一方面说要行善，好，我们刚才说到，事情是对还是不对的，是好还是坏的，好，我们这样子来判断。这个事情做出来过后，对对方有没有帮助？你纯粹吃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吃是因为自己的好吃，请问哪一点是利他？这个事情叫做善事吗？完全不是善事。所以单单从这个来说，你再去想因果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正思维，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正思维你就去想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利益来圆自己的场。那真正从因果来说呢，我们一方面希望说自己身体健康，然后这个幸福快乐，但是我们又一直残杀其他的东西。你破坏别人的家庭，小动物动物也有家庭啊，他妈妈也疼爱他，然后又希望自己的家庭幸福快乐，你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延长，然后你又伤害别人的生命，你说我们造的是什么样的因果呢？所以如果有因果正见的人呢，知道怎么去判断善恶的人呢，你可能就吃不下了，对不对？很简单了，就是这样子，不是很复杂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正见呢很重要，正见稳固的时候，你在世间人家一问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合理的判断。所以今天谈这个正思维呢，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闻佛法，以为我们听了很多，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正见还不巩固，根本还谈不到正思维。所以今天我其实重复了很多我们谈过的正见，那只是希望说让它在大家心中更巩固，然后希望能够以这一些为原则，在生活当中作为你思维的一个依据。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的思维呢是比较接近佛法。那我们再讲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如果好像听说最近有很多叫做祈福团呢、啊，在街上，然后就给你一个福，然后就说捐款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就保你平安。所以有人说你来拜我就帮你得到解脱，帮你发财，你说这是对的吗？
我也碰到一个你算命啊，20块那种，20块，说到调整我的命运啊，什么什么，说不用不用，因为只要你做行善，越来越好了，不用去跟。他跟他算这，他说他是从庙里出来的，一个女士来，他说我20块，他看你人很好啊，你是什么？我跟你看了更好。我说不需要了，我知道了是不用的。我走过来就阻止我，看着20块。
对，很多人呢，
最近
很对啊，因为最近我听说很多了。好像在美国也有，在美国也有那祈福团，好像一个老人家被他骗了几百万块钱去了，然后有一些还穿出家人的衣服的，所以你们要很小心。 就是如果说有，因为他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然后呢就是有的是穿出家衣服的，有的是穿在家衣服的，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比如说观音菩萨像啊什么啊，他就说先跟你打个招呼啊，阿弥陀佛啊，然后祝你就是给你对，然后给你就是说啊保佑你家里平安啊，然后就接下来就谈谈尤其是比如说现在七月要到啦，通常好像清明节之前跟七月之前，因为很多人就自己觉得七月要到了，好像就有一点比较阴森森这样子哈、哦，然后就有人说要抄件什么啦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个时间就会来，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一些要跟你算命啊，或者是说你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啊，然后要帮你消灾啊什么之类的。那一些，所以那些呢，大家都要很小心。所以呢，这个你来，不是说你来拜我，我就能够帮你得到解脱的，佛陀都没有这么说。佛陀说，你来拜我，我跟你讲道理，你要去做，你才能够得到解脱啊，对不对？佛陀都没有说你拜我，你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如果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兴宗教，有的就是你来拜我啊，拜了我就能够帮你得到解脱，帮你全家平安发财，什么都包到完，这么简单吗？那这么简单他自己为什么不就解脱自在就好了，对不对？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你也说你帮我包了不用付钱的对不对？那因为你既然这么好的话，你当然也不会缺钱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得到解脱，还是要靠自己的，还是要靠自己去了解什么是我们不能解脱的原因，什么事情束缚了我们，要把这个绳子解开，才能够自己解脱出来。然后要解开这个呢，就要靠我们的智慧，所以呢，佛陀是一位老师，他只是告诉我们道理。你要发财吗？他就告诉你要布施，对不对？那你要平安吗？他就告诉你要持戒，然后你要有智慧吗？多听闻佛法，静坐。那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可能慢慢的去启发智慧，这是按部就班的，没有捷径的。因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烦恼，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有太多固执的思想，佛陀讲了2600年，我们还在这里认为自己的很好，自己很聪明，所以才解决不了啊。如果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错误之见放下，然后全盘的去接纳佛说的，很高兴的去修持，然后烦恼很快的一个一个的断除，哦，那就很快了但是又因为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欲望太重了，所以这个业障是自己无始以来的习气造成的。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已经太过顽固了，顽固到呢，我们常常呢还给自己找很多 excuse， 认为说这个还可以的，其实这不是很罪过的。很多人常常问师父，哎，这样子可以哈、哦？其实也不是太罪过嘛，对不对？可以的吧？哦，他就是想要得到你的肯定。那因果是因果啊，不管哪一个师父跟你肯定，最后因果还是你的因果啊，这个没办法的。这不能够有 shortcut 的，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要能够让自己进步，一定要谦虚的看到自己的弱点，然后呢，听到佛的教法有道理的，然后跟自己一向来的思想不太一样的，我们就要赶快纠正自己的思想。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才能够导向正道。否则的话，我们一直跟着自己的习惯一直去走的话，那怎么样也走不回这条正路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今天讲的这一个课呢，其实很多内容是讲过，但是就是在 特别的重复一下，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这几个证件呢根深蒂固的记起来哈，能够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事情那要思考的时候呢，不要用你习惯性的思考，用佛法的证件来做思维，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你对佛法的证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才能够更巩固呢你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正性，然后也能够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你对透视佛所说的教理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